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有福的女子，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5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是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里去，到了犹太城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的安。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人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在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杨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首先要感谢诗班刚才所唱那么美的那个诗歌，我觉得每一次来这边的时候都有福，因为可以听到那么好的诗班，好像没有一个人走调，所以这很好。诗情也弹得很好，我建议下一次讲经大会你们应该到前面去唱，不要整天印尼教会给他们把这个东西都读罢了，好像我们当中没有什么恩赐这样。因为唯一所嫌的就是那个歌好像有一点灰啦，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呢？如果是我写的话应该不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当然是圣诞节很靠近了，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圣诞的这种的课题。我个人对圣诞节不是太过有兴趣， 而且不同的教会对圣诞的概念也是不大一样的。好像这个圣诞树、啊、如果在笃信圣经长老会里面是看不见的，就是他们不相信应该摆圣诞树，更别提什么圣诞老人之类的。当然小时候在教会里面圣诞老人出现的时候是很好玩的事情，通常是一个胖的长老或者前面塞一个枕头之类的跑来做圣诞老人。但是当逐渐长大对圣诞节的理解比较深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不是经上所记的，而且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有一些东西已经贬值。但是圣诞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健忘的人，所以教会的不同的节日本身是有提醒的作用，而圣诞节作为一个提醒是很重要的，特别在传福音方面。好像今天晚上唐牧师的圣诞布道会是一个很好能够邀请朋友来听到的一个机会，所以好像我们家人一直力邀我的那个舅舅过来听福音，因为圣诞节是一个很自然的到教会去的这种的概念，所以很多人有这种概念。我自己在教会就发起了圣诞前夕 Christmas Eve 的烛光崇拜 Candlelight Service 已经好多年了。当然你普通去请人来教会的时候他都不是很愿意，但是你说有一个什么 Candlelight Service 就很多人愿意来，特别是它变成一个比较传统性的一种的活动。所以在圣诞节思想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是重要的，或者主降生的意义是重要的。今天早上所拣选的这个课题是新教或者 Protestant Church 比较少提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玛利亚的事迹。有关于玛利亚的事迹就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把圣经打开，我们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愿我们心里面存着感恩的这一个态度，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可受教，回到你的面前来。也愿你勿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能够蒙主你悦纳，愿你的道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的一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新教或者是我们这一些归正教会非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些教派很少提到有关福音玛利亚的这件事情。每一次我们提到玛利亚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想起罗马天主教，因为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一个教派里面玛利亚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跟一个地位。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我太太突然间肚子剧痛了，所以就临时把她送到医院去。最靠近我家的医院就是 Mount Alvernia Hospital， Mount Alvernia Hospital 是罗马天主教办的许多的这个医院当中的一个。那把他送进去诊所以后就跑出来走一走走，在停车场走来走去，就突然间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玛利亚的这一个塑像就在医院的屋顶上面，但他就这样看下去啊、哦，这个很漂亮的，他用灯跟他照射等等，这一种的塑像我们讲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如果你孩子就读的学校是罗马天主教的学校应该会到处都有，而在我自己的同工当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我一生当中有许多的朋友，你注意到我用同工这两个字、也是罗马天主教徒，就是你就发现很多人对玛利亚他们的名称是圣母玛利亚的这一种的尊敬跟崇拜是非常非常显而易见，而且是非常深入的一种的概念。而在罗马天主教的这种概念底下，圣母玛利亚甚至被提升为主耶稣的英文名字是 Co-Redemptrix， 就是有同等救赎功能的一个地位。所以他们在念他们的经文的时候常常念 Blessed Mary Mother of God， 就是这个有福的玛利亚上帝的母亲。那我想我们先开始的时候先理解一下为什么有这一种的概念。很多新教徒不知道或者是
故意不知道，而是间接不知道的，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徒其实远比新教徒来得多，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其实最庞大的教会不是新教会，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是全世界最庞大的教会。罗马天主教徒占世界的人口六分之一那么多，而我们都很清楚，在有一些国家，好像是南美洲或者欧洲某一些所谓天主教的国家，差不多是举国都是属于罗马天主教。亚洲唯一的罗马天主教国家在哪里？谁知道？啊，菲律宾，它是唯一的罗马天主教国家，也是一样，就是举国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我自己的同工很多，因为是菲律宾人，就是他们就跟罗马天主教很有关系。那为什么我们两个所谓的不同的教派当中有对于玛利亚的这个身份有那么大的一种的分歧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严格的说，两个教派在历史的这个发展当中，首先发展的是罗马天主教，所以新教是从罗马天主教出来的。而罗马天主教把玛利亚的地位提升，不单只是 co-redemptrix， 就是同等救赎地位的这一个概念，它有很多概念是我们不大认为是同样的。例如说 immaculate birth， 就是耶稣跟玛利亚一样是没有原罪的概念，就是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概念。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玛利亚从始到终还是童女的这种概念， The Virgin Mary 是从开始到后来还是 Virgin Mary， 而且玛利亚也有升天的概念，就是她没有好像人这样死掉，她就升天直接跟主耶稣一样的这种升天，这一种的提升都是新教没有的。但是他们崇拜玛利亚的地步是非常非常深的。已故的前教皇 John Paul II， 他的教皇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M， 很大的 M， 你可以回去查考一下。M 的意思就是 Mary 的缩写。换句话说，他要表明给世人看，这位教皇 John Paul II 是非常敬拜玛利亚的一个教皇，特别在他的教皇的教会上面放上一个 M。当我们追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玛利亚有这样特别的地位。我们都知道罗马天主教这个罗马这个字跟罗马的整个宫廷很有关系。早期在耶稣升天以后，罗马兵丁罗马帝国还是非常反基督的，所以早期逼迫基督徒的都是罗马的不同的皇帝，把基督徒拿去给为自己也好，拿去烧也好，让他们自相残教也好，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到了主后300多年以后，这个罗马的皇帝 Constantine 就突然间宣称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教会传统里面， Constantine 因为有一次打仗的时候就差不多要被打败了，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在四分五裂的情况，而且还要面对外蛮的这个情况，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就有一个十字架在天上，然后有拉丁文字在下面说，凭着十字架你必然会得胜，所以他就祷告，然后就得胜，得胜以后他就宣称基督教为国教。直到今天，许多解经家神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灾害，而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哦，是一个很大的灾害，因为他把基督教变成一个有条规、有章程、有一个组织性的一种的宗派，就从一个活动变成一个 institution， 是从 Constantine 开始的。当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人物就是 Constantine 的母亲，叫做 Helena。所以 Christianine 不要乱起，我的名字是 Helena， Helena 是 Constantine 的母亲，这两个人后来被追封为圣人，所以你有 Saint Constantine and Saint Helena。 Helena 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因为她是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之类的，所以她就一直鼓吹许多对圣物的这种的崇拜，特别是对圣母玛利亚的这种的崇拜，就是对母亲的这种崇拜，所以他就派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找十字架的碎片也好啦，钉主耶稣的那个什么铁钉也好啦， 这种东西，其实已经主后几百年了，但是他们还是在追这种所谓的圣物，圣杯啦，什么东西啦，到现在为止你也能够看到有这种的迹象，有些人到耶路撒冷去圣地旅游，就回来说，哎，那个石头是从主耶稣被埋葬的那个空洞穴里面旁边拿出来的，差不多是带在身上能够辟邪的吸血鬼出来，哇，有主耶稣这种石头啊，其实街边的人敲敲敲打卖给你，是不是傻驴客做的东西？但是很多人很崇拜这种东西，所以一直以来一直演变，就变成今天我们这一种的情况。而这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带过的了，五分钟就讲完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虽然有基督论，唐牧师可以跟你花很多天的时间跟你谈基督论，罗马天主教也可以花很多礼拜的时间跟你谈圣母玛利亚论，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他是没有原罪，为什么怎么怎么等等的。而这整个最主要的分歧，就是我们认为唯独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这就是新教会跟罗马天主教不同的地方。罗马天主教除了圣经以外，它还有教会传统，它有教会的直接教导，教皇的教导，还有旁经，就是这39、27卷书里面以外的其他的经文。所以它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就唯独圣经，就是39、27，三乘九等于27，39本旧约，27本新约，这一个我们认定为上帝话语的启示。除此之外，我们全部一概不承认为最终最高的这种权威。所以从这一个基本第一原则开始，你就会发现我们跟罗马天主教的分别在哪里。所以当罗马天主教宣称玛利亚是无原罪的时候，我们要问的就是，诶，圣经在哪里说玛利亚是无原罪的？当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不承认这样的事情。当罗马天主教说玛利亚从开始到后来还是童女的时候，我们就指出圣经在很多地方指出主耶稣是有弟兄的，他有兄弟的，就是玛利亚他有其他的孩子的。罗马天主教的解释就是那些不是他的孩子，是他收养的，或者是他的表弟但是以前的话就用这个孩子作为一个解释等等。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又不一样。当他说玛利亚没有死，直接升天，以主耶稣变成 co-redemptrix， 就是有同等救赎的地位的时候，我们还是问同样的问题这个在圣经在哪里有？他就说没有，这是教会传统的教导或者旁经，但我们就不承认。所以我们跟他们的看法分歧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相信唯独圣经。这样子说的话，是不是玛利亚就没有地位呢？或者在我们新教里面，我们就不用再谈玛利亚，或者不要在他身上学到什么特别的功课？当然不是的。在教会的，特别是归正教会、归正神学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加尔文、马丁路德、Zwingli 这一些人，都认定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敬重的一个人。他所做的一切，他的生命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些的提醒跟教训。就如经上所说的，万代应称玛利亚为有福的一个人，这是经上所说的，当然也应验了经上所说的，现在就万代称玛利亚有福，只不过罗马天主教把它提升到有神位的这个地步。但是从新教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玛利亚为什么称为有福，而她的一生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不单止这一些主要的归正神学家有这种概念连唐崇荣牧师也有同样的概念。就是在问题解答，有一次问题解答有人写信来问说，这个罗马天主教是不是异端，我们应该不应该群起而攻之。其实你看威斯敏斯特告白特别是早期的版本对罗马天主教是很不客气的把它称为什么大傻蛋什么之类的巴比伦的淫妇什么，那个字句是很尖很尖锐的。唐牧师的答案是 挺 surprise 我的。他说你不要乱攻击罗马天主教，因为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从罗马天主教那里出来的。好，在15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把新教从罗马天主教那边分出来，所以我们的神学理论很多很多都是罗马天主教早期的教父所定下来的，所以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把它给乱骂一场。我们要仔细的就事论事，好好的去想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好，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经对玛利亚的叙述其实是很少的。严格的说，可兰经有对玛利亚的叙述，可兰经讲玛利亚多过新约讲玛利亚，但是我们回到唯独圣经的原则上，我们就看见首先玛利亚的确从新约作者当中不是被神化的一个人，他不是被神化的一个人，他就好像我们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玛利亚的整个态度，他整个信仰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很肯定的就是圣经对玛利亚的叙述是很少很少的，就除了我们所看的路加福音这一段比较长以外，其他的都是很少的，就是一两节就把它给带过去。不单止如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待玛利亚的概念也不是神话的这种概念，就是主对玛利亚在生他的这个母亲似乎有一种不近人情的一种的态度，甚至有几个事情表示这样的事情。例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的这一个婚宴的这个情况底下，当主耶稣的母亲跑来告诉他说没有酒了，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这里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华文圣经是很客气的，就是用母亲这个字，这是受到中国人孝道的影响，原文不是母亲，原文是 woman 女人，就是杂破狼，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是米歹吉，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差不多是一种切割的概念。但是中文圣经本每一次到主耶稣跟玛利亚用妇人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放母亲，然后 bracket 放原文说是妇人啊，这是跟中国孝道很有关系的。因为不单止在这边出现，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19章26节也是一样，他把玛利亚交托给使徒约翰的时候，第19章第26节用的词句也是一样的。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在约翰福音19章26节站在旁边，又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那个 bracket 是注原文做妇人，英文翻译本一样的 Women, here is your son， 就是把这个母亲当成是普通的一个女人的这种的概念。所以主耶稣没有对他的母亲玛利亚当成是一个哇，这个好像是一个超世救主的这种的这个身份，就是很尊敬母亲，但是在言语上面也提出了他的来的这一个身份跟主耶稣的作为母亲的这个身份是不相称的。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小的时候，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父母亲不是找他找到半死吗？后来找到的时候一样的，他这一次不单只对母亲讲，也对父亲讲，就是你找我干嘛，就是我的事跟你们是没有相干的。所以从这几点跟经上对玛利亚的记载，我们就非常清楚知道玛利亚虽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但是我们绝对跟主耶稣一样，跟经上所说的一样，不把它提升到近乎神圣的这种概念。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所提的这一些，有几样事情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认识的。首先，这位被选为救主的母亲的玛利亚，她在她的颂歌里面就显出她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第一章第46 到第五十三节里面，玛利亚的颂歌，当然罗马天主教对这一个颂歌是非常非常尊重，非常注视的。在拉丁文这个叫 Magnifica， 它是一个玛利亚的颂歌，有个特别名称的一个颂歌。在这个颂歌里面，我们看见首先就是玛利亚对经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在颂歌里面所提出的这一些字句，不是他随时乱编一场讲出来的。他这个颂歌跟旧约撒母耳前书哈拿的颂歌差不多，是有异曲同工的这个概念。旧约撒母耳一书第二章，当哈拿怀有撒母耳的时候，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他就称颂上帝，所用的这一个词句等等都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就是玛利亚是一个非常熟悉旧约或者圣经的一个人。当然在他那个时代，他就只有旧约可以看，就好像主耶稣所看的圣经就只有旧约，因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写成，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熟悉上帝话语的人。而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听起来好像很普通，他熟悉圣经，但是在他那个时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女孩子，而女孩子在他那个时代教育方面是不被重视的，而他要这样子非常专注的能够知道圣经，而且知道的那么熟悉，显示他必然是一个一生都研究圣经的一个人，或者一生都熟读圣经的一个人。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拉撒路的这个妹妹，也是叫玛利亚，马大玛利亚。所以主耶稣说玛利亚是选择了上好的部分，因为她愿意坐在主的面前聆听主的话语，而不是在厨房里面一直在炒菜的这种概念。因为从众人当中，众女子当中有愿意聆听主的话语的人，或者对他的话语熟悉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是凤毛麟角的一个情况。而在他的这一个颂歌里面，他也显示了他不单只对经上有字句上的理解，他更知道经上所说特别有关于弥赛亚跟整个人类前途的这个事情，跟上帝属性的事情。颂歌可以分成几部分，那当然有对上帝的这一个赞美，先开始的时候是有关于上帝的赞美，然后他提出了上帝因为思念他使女的卑微，在48节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玛利亚知道他所怀的，正如天使加百列跟他讲的，就是弥赛亚，所以才有万代称我有福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对弥赛亚的来临的概念是很清楚的，他知道他所怀的胎就是至高者的儿子，是万代世世代代的一个救主。不单止如此，然后他在颂歌里面就开始思想这个救主要带来什么东西。在这里他对上帝的属性是很理解的，所以他说上帝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狂想就被他赶上，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辅助他的仆人以色列。玛利亚清楚知道救世主来到世界上不单只是一种的理论，而且他要把公义带来整个世界。他知道说所怀的这个弥赛亚不单只是一种神话性的一种的概念，而真正是在社会上被实行公义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属性。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一个童女，这个使女有那么伟大的一种的准备，她知道，她理解，她清楚知道这个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她在颂歌里面就把上帝的属性完完全全的表露出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一种的理解，或者是这一种对上帝属性那么透彻的一种的状态。好，我们不要忘记玛利亚其实是很年轻的一个人。第二，玛利亚所面对的难题是很大很大的，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不大清楚而挺负劣的。 今天早上的海峡时报有很大篇幅的这一个报道，报道新加坡的这一些未婚先孕的妈妈 Teenage pregnant 的 mother， 讲他们怎么在 blog 上面互相联系，怎么去互相讨论他们的这些问题等等。但你一个看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惊讶哦。16岁18岁是做妈妈的那么多，好像 挺困难的 一种的情况。我的女儿今年17岁就要18岁了，她有一个同学已经怀孕生子了，她才16岁的时候怀孕生子。她常常上 blog， 她的 blog 就跟我讲，来爸爸看，你看这个是我的同学，她的孩子什么什么的，哇一大堆什么。她妈妈走过去，这个不知羞耻，她还没有生，还没有结婚就生孩子，然后又要放在 blog 上面，还有很大不了什么什么的。我就转过头跟她妈妈讲，我说圣经也有一个，她说谁谁谁谁谁，这就是玛利亚咯。对不对？玛利亚就是同样的这种情况，而且她所处的时代是远比现在还要苛刻的这种时代。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大概应该是16或者17岁左右而已，她不是，而且她是未婚先孕，这个是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事情。如果是早期哦，1920年代、30年代，要拿去张基隆啊，就是放在猪笼那边给它淹死的那种比较古老的传统的概念。你要知道，她作为一个女孩子，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她的脑子里面所想的一定是很乱很乱的一种情况，对不对？怎么可能？就是我就因为有两个女儿嘛，肯定就是在想怎么办。人家常问我，有女孩子跟有男孩子的分别在哪里？我说分别就在于男孩子不会怀孕哦，那么就简单的这个情况，做父母亲就比较担心这种事情。玛利亚就面对这个事情，天使加百列跑来跟你讲说，Hello， 至高者要在你身上，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在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当然在经上我们也知道，过后天使也跟约瑟讲这一件事情，所以因为有事关重大，所以你需要有天使的出现，所以那些人的心才会定下来。虽然如此，它还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种的难处，所需要的信心是我觉得是难以想象的，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就是天使加百列告诉他说，至高者的能力要硬逼你，你要生的必为上帝的儿子。但是玛利亚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第一章第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就是玛利亚伟大的地方，也差不多是整章最重要的一节，就是玛利亚宣称，我就是主的使女，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想这一句话出自一个10多岁的少女，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愿意讲这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子女，上帝的使女，或者上帝的这一个工人。这是一个口头禅上我们常讲的，教会常常有这种，我说这个是同工，这个是上帝的仆人，这个是上帝差遣的什么什么人等等。但是实际上真正这样子做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我想我曾经跟你分享过一个见证，我想可以再提多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国际会议的时候，就人家国际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全部就聚集在一起，每个人不同的国家来的，其中一个是巴帕纽基尼来的一个弟兄，他们在那边的风俗是穿裙子的，所以这个人是皮肤黑黑，好像黑人一样，穿着裙子胖胖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心里不大舒服了，这个穿裙子的男人跟他一起祷告好像怪怪这样的。但是这个人的祷告就令我一生难忘啊！就是每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 Oh Lord, we seek your forgiveness because we dare use the word Lord and No in the same sentence. 就是主啊，我们要求你 宽恕我们，因为我们竟然敢在同样一个字句用主跟不这两个字。我在那个时候我差一点晕倒，我那么伟大的一种的思路，就是我们竟然敢说主不，就是说主啊我不要，主啊我不愿意，主啊我不会，主啊我不能，主啊我不肯。他说那两个字句放在一起的时候，就 something is very wrong, you know, because you are saying Lord and no at the same time. I say this is a sin.这个是一种的罪。我那个时候就想，这一个人至少在灵里的见解在这一方面是比我深的， 他能够看出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说主啊主啊，主耶稣 the Jesus is Lord 还是什么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显现出这一点。所以可能是每一次你讲耶稣是主的这个字的时候，你就犯多一次罪，可能会这样子，讲得越多就犯罪越多，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思考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玛利亚面对那么重大的一种差不多是会让她变成一种丑闻的情况，你要记得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约瑟已经被这个天使讲这样的事情，她很情愿的，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在我的身上。愿她的这个榜样成为我们的一种鼓励。当我们说耶稣是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一生真的是称他为主，而不是口头上讲他是主而已。主耶稣那个主字不是他的名字的一部分，你懂吗？他是一种 的宣称，一种的宣告。我们称他为主的话，我们就当照他的旨意行，就如玛利亚所说的一样。所以第一，他是一个对上帝属性、上帝经文非常理解的一个人。第二，他是完完全全情愿愿上帝旨意行在他身上的这个使女。第三，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的一生是真的是行出这个上帝旨意，而且是自己继续微弱下去的一种一生。就是他不单只愿意成为上帝的使女，他更是完全不计所谓名利的这种的情况。我们怎么知道呢？从圣经没有对他什么的记载我们就知道，就是从整个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是很少很少的。就是当他成功的把主耶稣带到世界上来，成功的把他喂养成人以后，他的身份就几乎不再出现了，就一直微弱下去。所以他是很愿意做这样的东西的一个人，他完完全全知道他的工作就是成为上帝的使女，而在适当的时间的时候他就退后。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经所看的那个迦拿的经文二章第四节，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看下一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就是当主耶稣说诶、hello woman what have I got to do with you，主耶稣没有说 hey, look here, I'm your mother, okay, wake up your idea, 什么 woman,、at least you must call mommy,、没有。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他的时间，他知道他所做的东西已经做好了，所以现在是 retreat 的时候。上次这个已故的教皇 Pope John Paul II 来到新加坡，就在室外体育场来一个他的这个弥撒之类的东西，他所用的主题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这里 Do whatever he tells you， 就是玛利亚所说的 Do whatever he tells you， 就是他愿意衰微下去。除了玛利亚以外，圣经记载另外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人，就是经上所说的在伊丽莎白伯里面的这个 baby， 这个 baby 是谁？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也有同样的一种概念，所以经上也记载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因为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节，当他知道主耶稣的事工已经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宣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玛利亚跟施洗约翰在这一点是同样的，所以两个人一样被称为是，一个被称为是万代都要称他为有福，另外一个被称为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星期比施洗约翰更伟大的一个人。这一种概念，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概念，是非常非常难达到的一种概念。 因为我们一生哈、哦，就是在求这种名利，而且在这方面打滚。我常常在想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看到的许多同工当中，很少很少同工真的是愿意不以名跟利作为某一方面的出发点，或者没有跟这个沾上任何关系的，很少很少的。因为很多人就是我做一样东西，我要有人要 recognize me 嘛，就是有人要 appreciate 我所做的东西，包括在教会里面，对不对？你要拍椅子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啊，我从小到大一直注意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拍椅子的时候要特别大声一点，让人家知道他在拍椅子嘛，不然没有人知道，就砰的打到你头的，砰，大声一点，或者为很多怪怪的东西去争。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以前海南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争执，就是圣诞节他们去给毛巾给所有的同工作为所谓奖励啦，这个牧师站在面前要给某某人出来给，就起了很多争议咯。第一，为什么我有做你没有给我毛巾？第二，为什么他的毛巾比我的大？哦，他是不是哦？我是长老嘞，他只不过是拍椅子的，为什么毛巾比我大？争这种东西，你想有没有搞错？但是人家就争啊。真的这个面红耳赤，很多人这样子做。直到今天，当我看许多教会的这个所谓的很多的纠纷，就不外围了这种的情况嘛。听说应该是乾隆还是康熙我都忘了，下江南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河边一大堆人一直在忙忙忙忙忙，他问他太监说，诶，你说这些人忙些什么？那太监回答，就两个字，名或利。就为名或者利来忙碌。亲爱的弟兄姐妹，玛利亚没有这一种的迹象，因为经上从没有记载他在任何事上去争说，诶，我是上帝儿子的妈妈， OK， so you are better way go your idea。 反而是后人再加上他的这种情况，罗马天主教把他提升到这种情况。我想玛利亚在天之灵看这种情况，哎， hello， 这个不是我所要的。他跟施洗约翰一样，认为他必衰微，而他的事工就是把主耶稣带到世界上，抚养成人，让他成就他伟大的事工。所以今天早上，在圣诞要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思考这位把我们的救主带来人世的玛利亚。我们坚持相信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人，我们不相信他是没有原罪，他是永远是童真女，他被提升到天特别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拜他或者跟他祈祷，这是罗马天主教我们认为是一个极大的一种的错误。但是正如经上所说的，万代要称他为有福，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他的确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地位，而这个地位里面所学的功课是很多的，让我们好像他一样对上帝有特别透彻的理解，好叫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走得对，走得好。我们要好像他一样愿意顺服在主的旨意底下，不管是有多困难，不管他的那个挑战有多大，好像玛利亚说，我是他的使女，我愿意他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而我们更加应该学习他的谦卑，不把自己的这个名衔头衔利益什么当成是最重要的，而一生里面好好的尽他的本分，照上帝在他身上所彰显的这种旨意就好好的做好。已故的美国总统里根总统说，当我们不计较谁得名谁得利的时候，我们所成就的事工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 We will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if we do not care who gets the credit。 愿这一种的精神在我们的身上被彰显出来，特别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祷告。